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的这一本《工作的意义》这本书，而且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部分，也就是福音与工作。那说到福音与工作的时候呢，我想这个就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总算是点题了。一方面我们是要认识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设立工作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心意，但我觉得可能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更为关心的就是今天福音怎样具体的作用到我们的生活工作上面。
怎么样去应用，或说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对，说的其实好像有点实用主义哈。
对，好像它是工具啊。
对，
但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前面也谈到过的，我们生而为人是为上帝的荣耀。
对，
所以应该说那个是才是根本。
而且呢，我觉得当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呢，从一开始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到这个工作的新故事，从一个故事的这个视角来去展开这个福音在生命当中的影响，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前几天呢，我跟一些弟兄们一起聊天，然后呢，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福音它究竟是怎么样去作用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它怎么实现那个所谓的翻转的哈。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这个几位当中啊，大家的第二语言或者第三语言怎么样哈。我说的就是比如说除了你的方言之外，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普通话，对我来讲呢，我已经很习惯普通话表达，所以当我跟人用普通话沟通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想到的就是普通话。但是如果是第二语言，比如说我要用粤语，跟对方去沟通的时候，那我通常我的脑子里会先想到是普通话，然后我得翻译一下，翻译成那个粤语之后我再讲出来。那这就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发现有一些尤其是英文教学里边，为什么他鼓励你在一个纯英文的语境里边去生活，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训练你用英文来思考并
对
话。对，
那个思维，英文的思维。
对，也就是说当你跟对方去对话的时候，你的脑子里浮现的不是普通话或者是中文，而是直接想到的就是英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对话是非常顺畅的。然后回到这个主题，我们讲福音怎么样作用在我们身上，我觉得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让福音成为我们的第一语言。就是当我遇到事情，或者包括我跟这个世界对话，我跟别人去沟通交流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第一时间反应就是福音本身的那个东西。而不是说我先想一想啊，那个是原来是世界上的想法，然后我先想一想，想完了之后我再翻译成福音的这个这种体现。我不知道这样表达，
就是，两个方法。
对，
首先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会怎么做，然后再想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怎么做。
对，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说哎，我们可能真的追求的就是这一种的是很直接的，就是立刻的那种反应，就是从福音的视角，从神对我们的心意的视角来去面对我们的环境。
我可不可以更简单的来理解，就是我的世界观已经转变了
啊？对，是的。
那我直接就是以基督徒的世界观或者说福音观来去考虑事情了。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在读到这个保罗说到，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一段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或者说大家可以聊一聊，我们会不会有同感，又或者说哎，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腓立比书3:7，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其实有几个方面去理解了。首先是看他之前做的是什么事情。
是。
然后他现在有了一个改变了、翻转、然后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他以前做的事情就是无意的，但是呢可能现在因为他的这个方向目标以及他认为的意义在基督里边，他以前做的事情就不再有意义了、所以在基督里就是有损的了。
对，
因为他先前做的并不是为基督所做的，那么就算是对我有益，就是对保罗本人有益，
是，
或者是对他当时所处的这个关系或者是环境是有益的，但是对他现在来说，他现在是为基督服侍，然后为基督传福音，那么以前的事情就对现在的他不再有益处了，而是有损的了。
对，赵云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前两天还真的看到这个经文，然后呢也有在默想这个经文。以前对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啊，当这句话进来的时候，我在想以前对我有益的，我想到的很多都是损人利己的
啊，
损人不利己的，都有可能这些事情。
对，是的是的。
但是呢我想到圣经上还有一句话，就是凡事皆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呢他后半句说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前提就是以基督为根基，以基督为原则的时候，那我以前在信主之前，在以世界为根基和背景的情况下，我所做的事情可以说都是敌基督的。这句话就说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真的是有损的。你做的事情只有两条，要么是有损的，要么是对于基督是有益的，再没有说是中间的。
哎，其实我为什么突然 cue 到这一句话呀，就是其中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思考，比如说刚刚 Mary 引导我们找到那个角度，就是他从前做的是什么究竟。那我觉得今天对于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从从前不认识主，到后来接触了福音，到后来归信于基督，这个过程其实正是我们可以很好的去省察我们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它究竟是对我们生命有益的，还是对我们生命有损的。那么当然福音所揭示的是什么呢？就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天上地下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是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从救赎这个方案以及这个目的来看的话呢，那真的是除了主，或者说除了去跟随主，没有什么是可以使我们得救的。那如果我们认为得救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也是唯一我们需要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认为所有跟得救这件事没关系的，或者说影响我们得救的都是有损的。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确实有可能保罗从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可能以为是有益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保罗归信主之前呢，他是大肆的逼迫基督徒，那从立场上来看，他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在维护信仰的正统。
对
啊，只不过他不认识不了解而已。那随着神的启示，随着耶稣对他讲话，他真认识了主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我从前错了。但不是说他维护信仰正统这件事儿是错的，而是他的目标方向是错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看待工作跟福音的关系，我认为也是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我听过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分享过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所设立的一些要求和指标。当然可能有一些会有具体的收入啊，或者说工作内容上的要求，但是更多的比较普遍的相同的内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需要有主日的时间，我需要有陪伴家人的时间，最起码最起码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工作本身不能对我的信仰产生挑战。
对，
就是
它不违背我的价值观。
对，我明明知道它这个工作里边可能需要涉及撒谎啊、贿赂啊，或者什么其他内容，那我就认为这个工作是不适合我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的这种在世界上在工作职场上的挑战，往往可能真的就来自于这些我们认为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或者什么是对我们有损的。而有的时候甚至是别人会告诉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都这么做，你一个基督徒你还怎么怎么样。那如果我们内心的老我 过于强盛的时候，我们甚至会琢磨琢磨，哎，他说的好像也没错，
嗯，
对吧？
我经常就是听到这种想法的时候，就是我会先思考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们是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人
啊？
如果是同一个阵营的人，
嗯，
那我就会参考你的这个说法，我们是一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人，有时候如果听到对方的认可，
嗯，
都会觉得好像他对我不是一种认可。
哦，明白，
对，
明白。与我有益的其实是对我有损的。
嗯，
那当然呢，其实进入今天内容呢，我们知道，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十一章指出的是叫工作的新指南。我们之前也说了，我们迫切的需要这个新的指南。
嗯，
那我在往后看的时候发现，哎，他列举了很多的不同，就是有别于这世界。哎，我觉得他这个地方还是表达得很直白呀，就是我们要强调确实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所不同也有所相同，就有一些东西本身它是符合上帝的价值观的。
嗯，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参与投入在当中。但是当他列举到比如说有不同的美德观呐，有不同的人权观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现在我们在尤其是互联网的时代里面，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跟人去对话这件事儿就变得很重要了。
嗯，
就是我们究竟带着什么样一种美德观，什么样的人权观。而且我觉得它并不是说把我们直接放在某一个跟世界对立的这个面上，我更倾向理解的是基督教的信仰赋予我们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更高的视角来看。
是，其实我在读这部分的内容的时候就看到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提出，就是这个世界某种程度上他也很认同基督教信仰里面所说的这些美好的东西，
对，
就包括爱。但是他也提到，就是如果就说没有基于上帝，没有基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这个爱也好，这个人权也好，很容易他这个热情就会消失掉。
嗯，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哈，就是如果是没有基于基督的救恩的话，不管是爱也好还是人权也好，他可能会走入一个极端。就比如我们会看见的这个战争，
嗯，
他可能会掉入一个私欲里面。
对，
就是我为了人权我要去消灭掉那个不尊重人权的人，
嗯，
那其实这不就是已经在践踏人权了吗？
是的，
就走偏了。
嗯，
还有包括这个世界宣扬的什么婚姻自由，
嗯哼，
甚至现在到了性别自由，
嗯，
那这不就是已经是到了一个堕落的地步了吗？
对，最主要的点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更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许多美好品格的追求甚至是实践呢，是基于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晰而且独一的有位格的对象，
嗯，
也就是我们的上帝。就像刚刚冰燕所列举的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追求那些美德或者说那些品格，但是呢忽视了或者说拒绝承认有一位有独立位格的存在的话呢，那就变成后期呢就是谁有权利谁成为那个解释这些品格和美德的人。
嗯
啊，那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对，我突然又想到，其实我们在谈论这些标准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认识清楚标准它必须要建立于它是实实在在的有那个东西的。
嗯，
就比如说上帝他有这个属性，
嗯，
所以他可以成为标准。但是我们人我们追求那个标准，
嗯，
但我们没有，
嗯，
我们也做不到，
嗯，
所以是不是最后就是偏差。
对，而且呢其实我们过去不断频繁的在提及一件事儿，就是罪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人类生命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
嗯，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必须承认，即便我们的内心有所谓的对于爱，对于盼望，对于美好，对于善良，对于道德等等这些好的东西好的事物的追求，但是那个追求本身这个动作是受到罪的影响的。
嗯，
而且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就是在普罗大众当中权威正在消失。
嗯，
我们越来越不相信权威，
每个人都会成为权威，自己就是权威。
对对对对，就是
太可怕了。
对，你要知道，就是其实在上帝造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权威就是上帝自己，但是因为我们连这个最大的权威 唯一的权威都已经拒绝了，所以就更不要想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另外去找别的权威来解释我们的生活。但是就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有一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就会需要去定义它，但是这个定义它的人或者说这个角色究竟是谁呢？当我们说到这些美德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定义者就是神自己。那么神他如何定义我们，就意味着说我们需要把他当成权威，他说了是算的啊，而不是今天我们以为的。我记得之前 Mary 也分享他在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他们的观点，比如说什么大善不善呢、啊？大仁不仁呢、啊？对不对？
庄子里边，
对对对，就是这一类的言语表达，你会发现，至少我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古人们呢，他们内心是渴望并且倾向有一个可以真正解释这些东西的存在的，只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是他不希望把这个解释权放在人自己的手上，不是从人自己的角度来解释。然后呢，在我读到这个说到不同的美德观、不同的人权观的时候，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那里保罗所说的爱的真谛。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啊，可以说是金句了哈。但是我仔细再去看的时候，我发现这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就这短短的这一段话，几乎已经把人类社会里边所追求、向往和需要的所有的美德都讲清楚了。因为就是需要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但是好像我们无能为力一样。所以我就在想，哎，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爱的真谛的这个准则带入到我们的职场里，带入到我们的工作环境里，当你面对你的同事，他可能对你有一些所谓的叫侵犯，或者说做一些损你利他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究竟是要带着什么样的一个视角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对待呢？还是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呢，别人就是好像俗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对吧？就是如果带着这样的视角，那个是更正常的嘛，更符合人性。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人性后面其实要加一个罪性。
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后面有一小段总结，他说，众所周知，人们回望一生的时间，会后悔在办公室花了太多时间。他说，但是换个角度讲，当你走到生命的尽头，是否希望自己倾注了更多时间、热情、能力在工作以及成果中，以帮助人们给予收获更多的爱？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懊悔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工作，但是如果这个工作是帮人们获得更多爱的，给人们更多爱的，那就是不一样的了。
对，
我们甚至希望还可以花更多时间，也就是说爱是值得我们去花很多的时间倾注更多的精力的。
对，
但是如果它不是出于爱的缘故，或者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爱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后悔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东西它的价值可能只是当时我们觉得有价值，比如说我们可能为了一时的满足、一时的地位、一时的荣耀，什么都好，如果是会过时的，最终我们还是会后悔。
对，而且还有一点呢，我不知道各位对于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向上帝交账这回事是怎么看的。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认为，我们最终向上帝交的账就是我一直信主，我一直参加礼拜，我一直读经，我一直祷告，还是在大家的理解当中，我们向上帝交账也包括其他的内容呢？
我认为刚刚说的那些都属于是最基础的了，最基本的，只是保证你信了，但是你信进入，并不能够完全的，就是说啊，我这一生的这个工作都完成了，但是呢，就是交账的方面呢，就是说明要做一些事情了，只有做的事情才有交账这一说嘛。
对，
服侍别人、帮助别人，其实不单是你为别人而做， 也是其实是锻炼自己的一种方式。
对，
有时候会想，就是感觉好像哦，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爱，然后我也很缺乏，我本身也是一个缺爱的人，我怎么能爱别人呢？但我觉得这种想法就会有一点找借口的感觉
啊，
好像我越不能，我就想要越多。
是的，
但是有时候会发现，就是接收到越多的这些爱或者是包容，就更软弱。但是反过来呢，我是一个主动的人，我是一个给予的人，已经是有力量的人的一个位置上面，然后我去给予爱。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都是在主里边的人，我们给予爱的同时，神也会给予我们爱。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好像是一个空空的人，然后就一直在掏。其实我们在掏的时候，也有上面的这个力量补充给我们，我们会获得更多的爱。
对对对，就我在刚刚 Mary 分享的时候，我稍微插一句哈，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爱这个能力当然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就
是
人是没有爱的，但是其实我们从圣经所了解到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那基于这个事实本身，我们应该也能够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我们在犯罪堕落之前，我们是可以畅通无阻的去爱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去爱的。当我们受了罪的影响，可以说是在这个咒诅当中的时候，一方面信了主之后，我们里面被释放了，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重新到神的面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哈可以重拾这个爱的技能。但是呢，就好像一个人久卧在床，他的肌肉他的骨骼都很孱弱，
乏力了，
对，他没有经过好的锻炼。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爱，其实相当于说锻炼这个爱的肌肉。
是，我们也常常说要操练爱嘛。对，其实刚才听到交账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想到既然要交账，那就必然有交付，就是上帝有托付
啊。对对，
我才会要有交账。
是的，
那其实细细来想，先说清楚自己这一块吧。我就觉得我对这个词其实是不够敏感的。就常常也会听到这个词，但是却没有很认真的去思考。因为可能还是落在了那个现实的状况里面，太注重眼前的东西，就先把眼前的事情感受先解决了。当然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对的，是需要去认真的思考我是否忠于上帝给我的托付。那我觉得每一个人上帝都有给我们托付的，其实生命就是一个最大的托付了。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赐的，那这个生命其实就包括了很多的能力了。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很多很多的能力，其中思考就是一种能力。
是的，
我们想什么，我觉得都是要向上帝交账的。我们挂念什么，牵挂什么，那如果再显而易见一点的，就是刚刚我们大家谈论到的这个爱的能力，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当然这可能也牵涉到为爱去做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可以统称为能力吧。对，上帝有托付给我们能力，所以要去交账，不管这能力的大小。
或者说一方面是我们认识到我有这个能力，另外一方面我看到的是我们的环境。就是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比如说刚刚我们都列举到说，我们可能看到有人需要爱。当我看到别人需要爱的时候，包括我认为我自己需要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从前我的眼光是我需要爱，所以我就要找到得到更多的爱。但是呢，我相信慢慢的基督徒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训练出一种推己及人的能力。就是从自己推演到别人，说其实你看我这么需要爱，那我相信他也需要爱，他也需要爱，那我需要的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需要的爱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就好像啊，你看耶稣就教导我们说，你想要别人怎样待你呢，你就怎么样待别人。所以其实他就是不断的在强调一种关系，然后我就意识到，原来真的神对我们的心意啊，从来真的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遵从了一些信仰上的条例，然后满足了一些从基督徒群体来看好的信仰的行为的状态，然后我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就等到主再来，然后我第一张门票好了，我可以进去了。原来不是这样的。其实每一个给你的环境，你所处的那个位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担当的角色，都有神他要给你的，只是 我们敏感不敏感，觉得
嗯，我想起就是这段时间在读那个小药理问答的，
嗯，
他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的去荣耀上帝，
嗯，
那他的答案就是要听上帝的话，要遵行上帝的话。刚好我们上一周的那个教会的讲道的题目就是我听故我爱，
哦，
就是我听上帝的话，
嗯，
我爱上帝就是听上帝的话，
嗯，
那回到刚才李诺提到的这个关系，我就很深的体会，我会觉得有关系就会有爱，
嗯，
就像我们跟亲人之间的，我爱他所以我听他的话，或说我听他的话是因为我爱他，这是一个双向的。那我们听上帝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去爱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爱的能力，或者说是刚才李诺讲到的，我觉得他有这个需要，
嗯哼，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上帝爱我们，那我们愿意听上帝的话，上帝叫我们要去爱啊。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看，就是我就是因为想要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他爱我，我也想要得到他的喜欢，
嗯，
所以我去做。
嗯哼，哎，我突然想到刚刚聊交账这个事儿，好像跳过了赵云。
在听到这个向谁交账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一个经文，
嗯，
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末尾的时候，
嗯，
彼得去问耶稣，
嗯，
他很好奇说，嗯，哎，那人最后怎样？
对对对，是的。
然后呢，耶稣没有回答他，
是
没有回答说，哎，那个人将来如何或怎么样？
跟你没关系。其实
对，耶稣就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嗯，你跟从我吧。哦，说这个话好像听起来很严厉，
是的，
但是仔细你琢磨一下，
嗯，
就是这样的。
对，
我跟神交账是我和神的关系，
嗯，
不单单是说是我现在的行事为人是否遵从主耶稣所吩咐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有没有真正去寻求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
嗯
嗯，
神究竟要怎样带领我使用我，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呢，还是真的是摸着神的心意，每一步都是跟随着他，
嗯，
这个很重要。所以等到主来的时候，我跟他交账不单单是我的好行为，
嗯，
还有更多是我有没有去寻求他，
嗯，
有没有活在他的旨意当中，
对，
有没有去参与到他的那个大使命，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刚才听到大家说的这个爱的一个流出，
嗯，
那爱的流出的前提我觉得是先领受了爱，
嗯，
不然的话你如果不从神那儿领受爱，你怎么可能说流出来呢，
嗯，
那这个也是当你领受了你再流出去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活的了，神他也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是活生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
嗯，
所以我们要先去支取上面的力量，
嗯，
我们才能够有力量活出来。所以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活水了。我记得以前李诺也有提到那个水池的问题，
嗯，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流出来的时候，其实整个的生命它是一个静止的，
嗯，
甚至说里面它会可能慢慢就臭了，它就并不是新鲜的，
嗯，
所以说到交账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要考虑自己，而不是去看环境，去看这个环境不行，那个环境不行，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这个人得罪了我，那个人怎么样我。其实等到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不考虑那个人如何伤害了你，得罪了你，神只说你应该做什么，你有没有做到。
嗯，
对，
或者不是说神不考虑，就是每个人呢就都有自己的功课，嗯，既然我们说到就是我们向神交账，或者说每个人向神交账，其实从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是包括不信的人，
嗯，
也要到神的面前来交账的，只是那个我们知道的那个结局是不同的而已，
嗯，
所以其实不是说神不 care，
应该是他的账要给神交，
没错，是的，
我有我的账要给神交，
是的，嗯，而且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小心一种观念，就是好像我处在这个环境是神无动于衷，神不管我， 我才有这一步。这就跟过去我们就是对于一些拜拜的信仰的理解有点类似了，就觉得我只有凡事顺利，我只有升官发财，只有就是过得好，物质上面满足，才是神祝福我。但事实上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就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你的生命被压伤，其实那个是神，对，就是神要让你被压伤，而那个压伤本身的目的绝对不是要毁掉你，恰恰是为了要成就你。
嗯，
当然呢，刚刚赵云提到一个点，我认为很好也特别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先从神领受爱。那我觉得我又可以提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怎么样从神那里领受爱，或者你怎么判断你从神那里领受到了爱？
以我现在的认识，我就觉得神的爱一直都在。
嗯，
只是我有没有意识到，
我不知道
对，我有没有看见。就是我对神的认识越深，
嗯，
我就越能够体会神的爱，而不是我越能得到神的爱。
对，就是那个神给你的爱的那个量已经在那里了。
对，就是我要不要去看，
嗯，
我要不要去体会。
嗯，
如果说到刚才的这个操练的话，我就是觉得就是不断的去打开那个宝盒上帝给我们的礼物都堆在那里，
嗯，
我只是没有把它拆开。
嗯，
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小孩子，
嗯，
他从小就是受到了父母的爱，但他在小的时候他不知道父母是这样子爱他。
嗯，
他只是感受到啊，父母对我很好，但是他不知道那就是父母的爱。
嗯，
等他越长越大，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他的认知的提高，
嗯，
他就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啊，父母这样的行为
对
就是爱。
嗯嗯，
他有另外一种行为也是爱。
嗯，
等他这个认知更高，然后他知道了所有的行为代表着爱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被父母深深的爱着的。
嗯，
我觉得也是特别像我在成长当中不断的感受，其实是神是一直爱。
嗯，
只不过在小的时候，在这个不太灵敏的时候不清楚这是爱。
嗯嗯，
但是等到认知提高的时候，等更懂的时候，就知道啊，这样的情况之下，
嗯，
有这样的带领，有这样的安排就是爱。
没错。那赵云呢？
嗯，我顺着 Mary 刚才聊的，他说小朋友，
嗯，
那我觉得这个爱的领受或者是支取呢，是借着我们的感恩，也就是当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出感恩的。
嗯嗯
嗯，如当我们没有，或者是觉得这是来源于自己的，自己手所做的，自己得着的，那你就不会去发出感恩。
嗯嗯
嗯，
也不会有感恩的声音出来。所以当我们感受到爱的时候，就会有感恩的声音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看到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
嗯，
我能够心甘乐意的去给予。
嗯哼，
其实这个时候就能感受到自己已经是被爱充满的。
嗯，
不然的话你给出去并不是心甘乐意，你希望别人对你有认可有赞赏。第二个就是对方没有给你回应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嗯哼，
就会觉得哎，我对你这么好，你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吗？但当你不求这些反馈的时候，不求对方有什么样的反馈的时候，也不求有对你的认可和赞美的时候，你心里面依然有那一份平安，有那一份喜乐，
嗯，
有那一份神很喜悦你这样去做，因为他给了你，你又能把这一份祝福给到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就在这个爱当中就已经被爱了。
嗯，
我平时也是这样去感受的。
明白。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大家的分享都是我们相信神已经爱我们。
嗯，
就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
就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就回想我们在觉志或者我们在受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最关心的或者说最常被提及的一件事就是基督为你而死。那么基督为你而死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神爱你的体现。
嗯，
回到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概念，如果人的一生啊，我们只是需要关心自己是否得救的话， 那我觉得神为我们而死这一件事儿已经完全可以彰显，或者说他只需要做这一件事就够了。当然从圣经的启示以及我们个人的经历来看呢，神没有只做这一件事情，就是除此之外，包括你看基督他为我们受苦被钉死复活升天，他也仍然在父神的右边做那个为我们代求的。就有一次真的我在读到那本书，他讲到说基督在没有再来之前，他也仍然在父面前不断地为我们代求这件事儿，就是让我觉得他真的管我们管到底。甚至我们从约翰福音看到太初有道，三位一体的神就从一开始创造世界预备救恩等等，这些其实让我们看见神的爱从来从来都没有消失过。甚至最近我在看弥迦书六章那里，他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创造世界然后如此尊荣的神，他发出这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他有点像申诉的那种这种表达，说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呢？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常常为什么我们要思想神的爱啊，真的不是简简单单的觉得你有没有感受到或者领受到神的爱的这么一回事儿，而是你领受不到神的爱，其实甚至可能这是一种罪的体现。因为你当你领受不到爱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进入到那种厌烦的那种状态，不听的那种状态。而这种不听呢，就会其实就很容易让你落在那个罪的试探里边。
是，
所以我很感恩，就刚刚赵云提到这个关于感受到神的爱这件事儿，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回到圣经里边，并且思想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要重新的认识神，其实他早已经爱了我们，而且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创立这个世界以前，在我们尚未出生的时候你就认识我们并且爱了我们，并且你愿意为我们而死，为我们担当罪债。主啊，我们知道从一个罪人的视角要来认识你，要来理解明白你对我们的爱实在是艰难的，但是主啊，我们也更相信你在你的权柄之下，你已经释放了我们，你已经使我们得着自由，使我们可以自由地来认识你，使我们可以自由地来感知你，感知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主啊，我们仍然要向你感恩的，就是我们现今仍有气息存留，我们可以继续地努力地竭力地来追求认识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只做吃灵奶的孩子，我们也要竭力地离开真道的开端，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主啊，我们愿意更多地与你建立亲密持续真实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生命真实的需要。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也求你祝福每一位的听众朋友，使我们能够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更加要来思想你自己，也思想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来造就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阿门。